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司法部礼拜二表示，墨西哥一个毒贩集团在洛杉矶的同伙和中国地下钱庄有联系的洗钱组织合谋，对超过$50,000,000的贩毒收益进行洗钱。在本案中，美方共起诉了24人。石拿罗亚贩毒集团是墨西哥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根据在加州公布的一份追加起诉书，24名被告面临共谋协助和教唆配销可卡因和冰毒罪，一项共谋金融票据洗钱罪，以及一项共谋运作未经授权的汇款业务罪。美国司法部表示，在与中国墨西哥密切协调后，中墨执法部门已经通知美国当局，最近逮捕了在追加起诉书中被点名的逃犯。美国司法部表示，毒贩日益增加与中国地下钱庄的合作，以利用中国公民对美元的大量需求，在中国取得的资金可能被用于支付墨西哥或其他地方的企业购买的商品，同时亦会帮助贩毒集团购买制毒所需的药物，例如芬太尼的化学原料等。礼拜二，彭博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将访问日本和荷兰，敦促两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实施新的限制，以进一步削弱中共在人工智能晶片技术领域的发展。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斯特维兹将敦促海牙和东京的同行对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公司和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在中国的活动施加更多限制。美国代表团预计将在荷兰新内阁在7月第一个礼拜宣誓就职后访问荷兰。这次美方将重点关注中国晶片工厂开发高宽频存储晶片，也就是 HBM 晶片的情况。美国代表团预计将重申美国的一项长期策略，即要求两国对阿斯麦和东京威力科创在中国维护和修理其他先进设备的能力加强限制。美国已经对部分美国公司实施了这类限制，包括应用材料公司和泛林集团等。礼拜三，菲律宾军方官员表示，中共海警在礼拜一的海上冲突中抢走了菲律宾士兵的枪支，摧毁了菲律宾船只，菲方要求中共政府赔偿损失，归还枪支。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司令部司令托雷斯在新闻会上说，礼拜一菲律宾船只在向人外礁的军事前哨执行补给任务时，中共海警非法登上了菲律宾的橡皮艇，扣押并拆卸了在菲律宾船上的所有枪支。中共海警还在冲突中用刀和其他尖锐武器故意刺破菲律宾的橡皮艇。这次海上冲突是中菲两国在有争议海域发生的最严重事件之一。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卢纳说，在这次事件中，中共海警首次携带大砍刀、长枪和刀具，迫使菲律宾士兵赤手空拳进行反击。他说，我们现在的行动是要求中国人归还我们的步枪和装备，我们还要求他们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是海盗行为，因为他们非法登上了我们的船只，抢走了我们的装备。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求解决美国扣留武器问题之际，拜登政府仍在暂停向以色列运送一批重型炸弹。布林肯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你所知，我们正在继续审查拜登总统谈到的一批有关重达2000磅的炸弹货物，因为我们担心这些炸弹会用于拉法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这个仍在审查中。布林肯又表示，但其他一切都在照常进行，而且还是从确保以色列拥有抵御多重挑战所需的武器这一角度出发。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重型炸弹的消息是在5月初公开的。美国推迟运送的这批弹药包括1800枚重达2000磅的炸弹和1700枚重达500磅的炸弹。 美国政府仲对其他武器运输进行了审查，但仍然将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武器装备。星期三，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平壤，开始对北韩的国事访问。当日普京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一项显著提升两国关系的全面战略伙伴条约。英国《卫报》报道，金正恩称这项条约是和平和防御性的。普京就表示，条约不排除双方任何一方在受到侵略的时候向另一方提供援助。普京还说，根据今日签署的文件，俄罗斯联邦不排除与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军事技术合作，以及医疗保健、医学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合作。普京这次访问北韩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担忧。 CNN 报道说，金正恩在与普京会谈之前就表示，北韩方面全力支持和声援俄罗斯政府、军队和人民的斗争，中具体指明平壤支持莫斯科在乌克兰进行的战争。北韩方面将继续加强与俄罗斯领导层的战略沟通。星期二，美国五个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最新一批军售项目，总值约3亿6千万美元，包括720套弹簧刀、300型杀伤人员和反装甲巡飞导弹系统，以及291套 Altius 600MV 攻击型无人机系统，以协助台湾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防御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强调，新一批军售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并将有助于提高接受国的安全，以及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这次军售案提供的装备将可以轻易纳入台湾的武装部队，但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台湾国防部就此表示感谢，尤其是对美方加速对台军售的各项努力特别致谢。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在他就任一个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正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但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星期二，全美第二大学区洛杉矶联合学区的教委会通过一项提案，禁止学生最后期间使用智能手机，目的是为了降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教委会以5票支持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手机禁令。支持的一方认为，在校期间禁止使用手机，不单只能够改善学习环境，更有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使学生免受网络不正确导向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交媒体对儿童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包括抑郁和焦虑增加、注意力下降和科技成瘾等问题，这项禁令获得了很多教育界人士和家长的支持。但另一方面，部分家长因担忧无法即时联系到子女，而对禁令提出反对建议。虽然禁令已在教委会通过，但不会立即生效，学区需要在120日内制定一套细节，并在2025年1月的会议上敲定，新政策才正式生效。一位知名分析师星期二警告，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等汽车制造商应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以保存资本。美银证券分析师约翰·麦菲当日发表了备受关注的汽车行业年度报告《汽车大战》。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你必须尽快看到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退出中国。中国不再是通用汽车、福特或斯特兰蒂斯的核心。目前中国的汽车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与价格竞争。麦菲警告说，底特律三巨头可能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削减开支，尤其是在汽油发动机业务领域，但该业务目前提供了大部分利润。麦菲还指出，美国企业很难在中国战胜本土对手， 中国买家对本土品牌的忠诚度好高，他呼吁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未来几年内应专注于他的核心业务，包括汽油动力卡车而非中国市场，同时加强电动车生产技术，直至能够与特斯拉媲美为止。礼拜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通了电话，就中共在南海针对菲律宾的升级行动进行了交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表示，马尼拉和华盛顿一致认为，礼拜一中共为阻止菲律宾在南海执行合法海上行动而采取的行为危险且不负责任。布林肯谴责中共的行为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重申了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布林肯和马纳洛在电话中就如何在最近的高层双边接触的基础上，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交换了意见。菲律宾军方礼拜三还在社交媒体 X 和脸书上放出多段礼拜一冲突现场的影片，菲方的补给任务被中共海警人员打断，中方部署了至少八艘船只来执行骚扰任务。在警报声中，中共海警人员强行拖走了一艘菲律宾军方用的充气艇，同时对菲律宾士兵进行武力威胁。礼拜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以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会晤，并表示不会允许中共影响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这个由两党资深议员组成的七人代表团在前一日抵达目的地，受到当地学生和佛教僧尼的热烈欢迎。在这一次访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12号压倒性表决通过促进解决西藏与中国争端法。法案称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争端必须根据国际法通过不设先决条件的对话，以和平手段加以解决。佩洛西在礼拜三的活动中向数百名西藏人表示，该法案向中共政府传递了一个讯息，即美国在西藏自由问题上有着清晰的思路和理解。他说这项法案话给中国政府知，现在情况已经改变，要做好准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